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二十二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世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葛勒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往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谢谢作品。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这个地方，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遮盖这个会场，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你认识我们每个人，我们求你按手为我们每个人来祝福。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在你的真理在你的恩典上不断的长进。主啊，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败坏一切魔鬼的工作。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靠着神的话站立的稳，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鼓励。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讲，最后一讲我们说过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封信。他在监狱里等待着审判，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你知道在人看来他的结局真的非常可怜的，你懂了吧，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提摩太并不自怜，保罗并不自怜，他仍然关心着耶稣的教会，关心着主的教会，他为教会祷告，他希望教会能够走在真理的耶稣的正道上，不让他受异端、受假教师的侵扰。他仍然关怀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知道教会在大规模的逼迫当中，不仅说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都会冷淡，都会渐渐的远离保罗甚至远离提摩太，就是连像教会的领袖像提摩太这样蒙大恩的弟兄怎么样，也是陷在了恐惧当中。所以保罗鼓励他说，神赐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忍爱谨守的心。你知道当我们跟随主当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软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忘了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甚至会为主受苦感到羞耻。你会不会啊？你说我不会。到了那一天你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 真的，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我自己又很少提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本来不说的。你知道当啊我那个后来东呢我被释放了之后，他就把释放证给我，你说我当场就把那释放证给撕掉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把那个当成荣耀，懂了吧？真的是的，你知道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会啊为了啊主受苦感到羞耻，甚至连提摩太也是这样。所以保罗提醒他，你不要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你知道吗？如果你一个亲戚如果他信了主、啊、你知道如果他信了主他进了监狱，你是为他荣誉就感觉到荣耀呢，还是感到羞耻呢？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甚至不敢提，懂了吧？我们从来不说啊，他去为主受苦去了，我们总觉得哇，他监狱呢，进监狱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啊？我曾经遇见一个弟兄，你知道吧？他的父亲呢，在监狱里度过很多年。那我就问他说：“你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呀？”可以想见，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是吧？很多啊，经历了很多痛苦，十几年、二十年的二十几年在监狱里。我得说，你怎么怎么过来呢？你知道吗？他觉得真的是不堪回首，他叹息了一声，是吧？他很简单，他没跟我说具体的内容。他说：“嗨，那时候人都软弱了，懂了吧？就是一句话。那个时候人都软弱，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刚强的。真的，只有到了真正的环境里，你怎么样表现怎么样，那个才是你真实的自己。就像彼得似的，是不是啊？彼得觉得我。”别人可以为你为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会跌倒。可是到真的试探来的时候怎么样？马上就跌倒了。我说，所以说我在读提摩太的时候，我不觉得哦，提摩太这样，不是，我知道提摩太就是我的反照，我从提摩太身上看见我的影子，懂了吧？还有，我们虽然我们熬过来了，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刚强的得胜的过来的。得胜的毕竟是少数，得胜的毕竟是少数。我们在如果在今天我们在这样容易和平的环境里，如果都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当末日那个大患难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旅程中充满了试炼艰难和曲折，所以呢，我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英语呢就是 holding firmly to the end， 一直到底呀、啊。你说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弟兄，来个弟兄就笨，你知道吗？他还自己看到可能都困惑，他说为什么呢？说现在教会里很多的教会的牧师都叫 non-Christian pastor， 或叫 fake Christian pastor， 都是假基督的假基督徒的教啊、牧师。就这样啊，我也不知道，说他心里真的有这样啊？别人说有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知道真的，但是我至少知道说在悉尼有同性恋的牧师啊，整个确实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不爱同性恋啊？爱同性恋，那么我同性恋也都可以，所有同性恋都可以到这儿来，也给牧师，他们也给同性恋的也来做婚礼，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坚持到底不是容易的。我们今天这一段话呢，也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段话，最后一段话。我们读读的话，发现里头全是名字，是不是？我们就从这些个名字里，我们看看神啊，借着这段话语向我们说什么话。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保罗知道他的时日在地上不多了，所以他催促提摩太，你赶紧的来见我。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怎么着了？就恐怕就见不到了。你知道他在二十一节又重复的说这句话：你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们这是可以体会保罗想见到提摩太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你知道保罗他一生为主而活，他没有妻子。他没有家庭，他没有儿女， 提摩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儿女，是不是啊？保罗是他属灵的儿子，是他的亲人，你知道吗？啊，做一个啊神的仆人，他也不是超人呐、啊，是不是啊？啊，做一个啊传道人呢，他也不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灵性呢都那么高，没有的，没有的，都是那牧师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在外边站着的时候都是，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啊，精疲力尽，懂了吧？其实可能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在人面前表现的都是刚强的一面，当我们自己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那个真实的情况才表明出来，再表明出来。我们啊，都是血肉之身，是不是啊？我们不是没有软弱，啊，我们不是没有短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我们需要温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我们都需要渴望温暖。所以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早一点来。你想吗？这是保罗已经六十多岁，啊，快七十了，你知道吗？他希望提摩太能早早的见到他，能够见到他属灵的儿子，他不想错过这个见面的机会。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按教会的历史上说，保罗最后还是没有见到提摩太。等到提摩太来到罗马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已经为主殉道了。啊，你觉得可惜不可惜啊？在你觉得很可怜，好像保罗没有得到安慰，但是你知道保罗这时候在这时候怎么样？已经进入了天堂，他已经进入主的怀抱，他已经不再需要人的安慰。你要用这个眼睛来看，他已经在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怀抱里已经得到永远的安慰，在那里再没有肉身的痛苦，是不是啊？那根刺再不每天折腾他，魔鬼再也无法伤害他，罪恶再也没法缠绕他，因为什么？他已经跟随主，已经跟随主到了底。啊！但是我们知道，人在难处当中，都是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给我一些安慰，是吧？我们知道，在难处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的重要。我其实很少说，这星期我又遇到一个麻烦，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吧？你说遇到麻烦，其实在去那里之前呢、啊，我已经在梦里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我就给师弟兄那天正好去我家里，啊，我跟他们祷告，我说今天我知道有麻烦，然后你给我祷告，我就祷告了很久，让他再去，等他去了以后，还是那个无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是呢，遇到麻烦，就在那当时，我就给师弟兄打电话，我说我现在已经出事了，然后。让他给我祷告，你知道吗？我知道有弟兄姊妹给我祷告，能够让我的心带来多大的安慰，大大安慰。我们知道保罗也是何等的渴慕提摩太的友谊呢，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提摩太在到保罗在监狱里，突然看到提摩太来见他了，你说他心多高兴，是不是？然后高兴，你知道保罗和提摩太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你想想，如果现在提摩太以保罗的苦难和锁链为羞耻，如果是这样的话，像迪马一样抛弃了保罗，那保罗的心怎么样？是何等的难过，你可以想见吗？你可以想到吗？你知道林木圣的老弟兄啊，他第一次出监的时候，那出监的是1960年，他进监狱的时候是60年，神给他进入监狱头一天晚上，神给他说话：“你必受患难十日。”在监狱里给他说：“啊，他说好啊，9月17号进去的，等他9月27号就出来了，是不是？他非常高兴。那怎么着打吧，啊，挨饿吧，无所谓了，10天就可以过去了。等到10天的时候，到了第10天的时候，那天真的有人被放出去，一个个的放出去。到了晚上都放出去了，可是没有他。哇，他知道，他也不知道。”结果后来发现，等到第10年头的时候，你知道在圣经中说一日一年呀、啊，他到了10年的时候，已经文化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神突然释放了他。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你知道等他释放的那天回家啊，坐在那个船上，等到他坐在船上，那个劳改队然后给他一条船，让他送回家，送了去坐火车。站在天空里，他遇见那个掌船那个人啊，他甚至给那个人啊，给那个送他的赶马车的人，然后给他讲福音，让他信了主，然后他坐船一上船， 天上又声音说，你必受患难时日。这时候他原来知道不是十天，而是多少，是十年，你懂了吧？啊，十年好不容易出去了啊，多高兴啊，是不是啊？回到家了，回到上海啊，刚过出院门，出了不久，然后出去走在街上，一看到一个姊妹，哇，以前这个都是在教会里共同服侍的姊妹，懂了吧？你想他多高兴啊，上去啊，都是非常上前啊，非常热情的打招呼。可是怎么样？那是70年，你知道吗？我现在台湾不是在马来西亚，知道吗？70年那个时候是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那谁敢说话呀？那个姊妹不敢说话，扭头就走了，就像跟不认识的人一样。哇，这让这个弟兄的心里那么非常的悲哀呀。你知道，我只是述说这一个事实，我并没有责备那个姊妹，懂了吧？你知道吗？没有责备那个姊妹。在那个时代，如果基督徒一发现了怎么样，一发现你谈话了，马上就是报告你，你马上两个人叫去，你在这边，他你说了什么，他在那边说什么，要对质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说的不对的话，你麻烦就大了，麻烦就大了。就是现在也是，公安局你要是把你释放了之后，他你随叫随到，真的随叫随到。你这在过去的这一月，你遇见了什么人，你说了什么话，都必报告。这一切我都经历过的，你知道吗？都讲过。所以说啊，那是个真正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友谊该多么重要。实际上真的，我们建立的在主里那种爱，是不是可以被这个患难可以破裂的？我们知道，当那个时候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这么的想见提摩太呢？我们来看下一节，头一节说，首先第十节说，因为提摩太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摩往达马太去。首先是提摩。你说在保罗的书信中啊，一共三次提到提摩的名字，提到啊，在格罗西书还有在腓利门书都提到他，但是保罗没有一次称赞过他，你知道吗？我们不能下论断了，我们但是他可能服侍主的啊，信主的态度，存心啊服侍的态度，可能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看好，你知道吗？不那么看好啊，他在保罗的宣教队伍里和保罗是同工，你知道吗？这个人提摩这个人，有幸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传道人一起的服侍，是不是啊？有幸和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师啊来一起的来工作，但是他没有明白福音。不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认识神的，就像今天这个笨这个弟兄说的，哎呀，那些人不认识主，他也居然可以做牧师，为什么呢？是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服侍主的人都能够明白真理。你说提摩为什么？提摩跟着保罗服侍主跟着很多年了呀，你知道吧？可是我想想，他一定看哇，我想哦，跟随着这个神伟大的仆人，说将来哇，他的结局一定很好吧，将来可以告老还乡，都是功臣大赏。你看哪一个在打下江山的那些个人，他到年老的时候不高官厚禄呢？是不是啊？我想保罗也是这样，他想啊，到年了以后，神给他大赏，然后安享晚年。你看服侍主这个待遇多么好啊！可是哪里知道怎么样？保罗现在进入监狱了呢，是吧？保罗现在进监狱了。他一生服侍主，我看见他的一生这么劳苦啊，对主这样忠心耿耿，他的下场不过是如此啊。现在进入监狱受审判，等待着处决，看来啊，过不了多久脑袋就不保了。提摩心想啊，他服侍主都不过是这个下场，我跟他传福音会有什么好结局呢？是不是啊？所以趁着我现在还年轻，我还有机会，赶快去享受今世的幸福吧，那个好像真实的，是不是啊？那海滩、酒吧、歌舞厅、电影院，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传道有什么好的呀？所以他没有征得保罗的同意，怎么样，就轻易的离开了保罗， 往提呢提萨罗尼加去了啊，提萨罗尼加呢现在马其顿离着保罗远远的走了。你知道这个在这里说啊，保罗指他眼睛说，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为什么迪马离开保罗呢？原因就是爱世界。保罗知道他虽然啊，只跟随着保罗来侍奉主，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啊？嘴上是爱主，实际上心里爱的是什么呀？爱的是世界。一个爱世界的人跟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约翰一书二章的十五到十七简单的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保罗说你不要爱世界，约翰说你不要爱世界。如果你真正的爱世界，你的里面的爱神的心怎么样，就被这个世界感，这个神就那个世界就把你心中的神赶出去了。他说世界上的事无非就是三眼，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没有什么新鲜事。你就是看看这个世界，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没有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很快就成为过去的。你觉得啊，我今年20岁是吧，我可以好吃吃喝，你过了40岁，你知道吗，你对世界的态度就改变了，你都厌烦了。真的，人生的东西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你要追求那个永远的，追求那个永远的。如果你因为啊暂时的，为了这些暂时的，失去了那个永远的赏赐，你是一点儿也划不来的。所以保罗说，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提撒罗尼迦去了。现今的世界跟那个将来的国度是相对的，迪马只看到眼前的现实，而没有想到将来的赏赐，没有想到将来的赏赐。保罗说将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你知道每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到那个时候你的冠冕都要在你的头上发光，都要在你的头上发光。你知道很多人可能和迪马一样，只看到眼前的，只看到暂时的，只看到暂时的。你知道吗，他有幸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神的仆人在一起服侍，可是他本来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厚赏在天堂上，可是他现在怎么样，失去了一切的赏赐，失去了一切的赏赐。所以说他得救不得救，我真的还说了，还是不敢断定啊，不敢断定。你说今天我，然后我19点的时候来什么啊，来聚会，等到11点回到家里，然后呢带着天阳出去玩玩，你说我给你讲天堂。你说他说我说了啊，我说将来你会好好信主，也会去天堂了，天堂在那里是一切的都是啊，都是光明的。你说吧，给他讲。他说我姐姐呢，他跟我说，我说啊，你妈妈还看见一个异象，我说你姐姐啊，那个时候在那里头上戴着冠冕，那个冠冕的时候都在发光，哎呀，你姐姐一直在那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颗爱主的火热的爱主的心，我给我来鼓励他，你怎么，真的，你知道，你想想那个将来的赏赐，那是永远的呀。不要因为暂时的一点点世俗的享乐，失去那个永远的赏赐。不要那样。 我们不要走迪马的后路啊，环境又艰难，我们会有试炼，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不要失去你因着跟随主所得的赏赐，得的赏赐。你知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一条通往天堂的路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到底，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底，有很多事情会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绊脚石。迪马是因为太先进的世界，不单是这些东西，是不是肉体、情欲、钱财，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竭力的靠着主来胜过这些试探，你知道吗？因为暂时的这一小点的物质的利益，暂时的东西，我为什么为了这些个东西要失去那个永远的赏赐呢？你权衡权衡，你都知道我应当得那一个。所以让我们靠着主来胜过这些试探。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那些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够加入得胜者的行列，得胜者的行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一个得胜者，都能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知道吧，然后是格勒士啊，格勒士呢只有新约只在这里提到他的名字，他可能也是保罗的同工，他被保罗差遣去往加拉太去，同样提多往达马太去，提摩也是保罗非常一个器重的同工。我们知道保罗呢写了提摩突提多书给他，他也是呢往达马太去。我们相信这些弟兄呢都是因为事工的需要也离开了保罗，保罗就变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呢他非常的希望能够提摩太呢能够前来，但神并没有把他撇下，他说独有路加在这里，路加在这里。我们知道路加呢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啊，因为路加是个医生，所以呢他可能是来照顾神，让他来照顾保罗的健康啊。再一个是你来的时候，他说你要把马可带来，马可带来。我们知道马可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啊，马可呢也叫约翰啊。你知道保罗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着保罗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跟着保罗了，你知道吗？马可可能是亲眼见过耶稣啊，亲眼见过耶稣的人，见过耶稣，他一定是亲眼见过，他甚至跟着耶稣来了啊。他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时候可能是很年轻，是很年轻。马可你知道吗？他出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呢就是娇生惯养，你知道娇生惯养啊？你记得吗？啊，那个啊，五旬节那天在马可楼上。就是他家的楼，就是他家的楼，那是马可楼啊，所以叫马可楼是因为是他家，啊，他家里非常的富裕啊，富裕的人怎么样啊，吃喝都不愁，是吧？家里有多少钱，他不会忍受多少艰苦的，不会忍受多少艰苦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旅行不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常常步行要走很远的路啊，啊，在路上不一定每天的衣食都那么样啊，供应的那么及时。所以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跟着保罗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这种痛苦旅行布道的劳累了，你知道吗？不是每一天是吧？不是每一天啊都是那么安逸的，是吧？在外边侍奉主是相当辛苦的，他再也走不下去了。所以在中途的时候，他们要往继续往欧洲去，怎么样？他不行了，我不要走了，我要回去，我还想我妈妈呢，你懂了吧？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中途呢就自己要回这个耶路撒冷。你说保罗是一个非常的啊，保罗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啊，懂了吧？他怎么能忍受这样像马可这样的娇生惯养的人呢？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到时候那时候保罗还有另一个就是巴拿巴，他们两个人本来一起的啊，做外出布道的，结果他俩就争执开了，知道吧？争执开了。所以呢后来呢保罗呢带着希拉继续往前走，那么呢巴拿巴呢啊，这个就带着马可去另一路，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当然你知道吧，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那从属灵的角度上就是算保罗，因为保罗又从直接的又从神那里的启示。 但是从生命从性格上最好的是谁呀？是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是个劝慰子，对每个人都是真正的有爱的人。我们不说保罗没有爱啊，是保他是更能体谅人的软弱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啊？当别人都觉得那马可他要退出去，是吧？退出去我们就把他退出去不管了。不是，巴拿巴不是这样。巴拿巴呢，啊，知道他很辛苦，所以呢，就他主动的去照顾他，考虑到马可的软弱，你知道吗？马可的软弱，啊，当然因为保罗他的啊，保罗是个事业性的人，所以呢，他呢当然就不能容忍他。你知道吗？到后来他们争吵的一定程度分开了，也闹到啊不可开交。你知道吗？但是呢，在教会中，我们意见不合是吧？啊，有的时候甚至分开服侍，有的时候是难免的，懂了吧？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因为啊彼此的不合就造成彼此的记恨。你说到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互相记恨，真的这样。他们都是真正的有生命的人，是不是啊？啊，后来你知道马可跟随着巴拿巴来侍奉主，经过一些年日，到后来马可呢，巴拿巴把马可带到谁的身边了？带到彼得的身边了。所以呢，马可就在彼得的手下后来写了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的福音，知道吧？彼得口述给他的。所以呢，马可最后也成为忠心服侍主的传道人呢，你懂了吧？被神训练成为有用的器皿，写了马可福音。后来保罗也非常的器重他了，到后来，是不是啊？保罗呢恢复和他同工，所以呢，他这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与我传道，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啊，意思是什么？哎，保罗、马可在这时候给我的传道的服侍呢，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不能为因为一个人一时的失败，就把这个人看死了，是不是啊？保罗是因为马可起初的失败，暂时的啊拒绝和他同工，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啊这个呢，就后来就演变成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从保罗和马可之间的事呢，可以学到很多的属灵功课。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定罪每个人，不要把某人看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你知道，一切都是改变的。今天哇，那些啊非常火热的人，他不一定能够走到最终。那些一开始失败的人呢，哎，他也不一定一直到最后还是失败，是不是啊？我们最重要看最后到底的时候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如果一开始哇，像马可这样的人，他就是娇生惯养，谁会带着他呀？是不是啊？如果这样的话，马可也写不出马可福音来了。保罗虽然有很大的启示，写了十三卷的新约福音，但是你知道马可写了一本福音书啊，在圣经中，你知道这个最有权，你知道圣经中最有权柄的书是哪本书啊？就是这四福音，其次才是书信。你知道吗？如果解经的话，现在解经的一个原则，因为圣经中都有的时候互相还是怎么样调和。就是首先这个四福音是最重要的，耶稣说了什么话，这是一锤子定音的，不能更改的。哎，别人呢，他们讲的像保罗说的，他有的时候还是有根据当时的那些个情况说的，你知道吗？不要把马可看死。我就说也不要把我们一开始服侍的时候那些个服侍的不好的人看死，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用一个神的眼光来看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改变的，我的胸怀要看宽广，要胸怀有看过，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不是戴着自己的眼镜，要戴着神的眼光来看人。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凭着一个人一时的表现来定胜，来定成败，只有神知道一切。要承认我们不是全知的，我们不是全知的。以前迪马是比保罗亲爱的同工，现在怎么样？ 却离开了保罗，那保罗也没有想到，是不是啊？哎，从前马可根本保罗就不看好他，今天保罗年老的时候，在别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能说把马可带来，懂了吧？把马可带来，他与我有益处，你知道吗？如果马可要是真的还是那样说，我才不去呢，是不是？我那时候他那好的时候跟着他都很因为很辛苦了，现在在监狱里有什么好处呢？我想马可不是这样的。你说马可最后也是为主寻道啊，也是为主寻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只有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只有神知道他拣选的是谁，你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祷告，互相扶持，我们一直能够共同的走到底。说在天堂那儿，说你进入天堂可能有两个惊奇的，一个是哇，那个人你觉得绝对不看好的人他在天堂里，另一个人你觉得哇，这个人很属灵，他一定在天堂里，你却发现走在那里你却没有看到他。你知道谁能走到底呢？所以说迪马和马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要好，我们可以从这里思想很多的属灵功课。然后呢，在我们接下去十三节说，我在特洛亚留意加布的那件外衣你可以带来啊，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你知道吗？这些外衣你知道吗？犹太人穿的那个外衣啊，都是一个圆形的，没有统一件，你看耶稣传上那个耶稣穿那个衣服就知道了，就是那样非常简单的啊，整个的从头到脚一个啊，头上一个洞，然后头可以穿过来，然后没有袖，长呢可以啊到地上过了膝盖了，懂了吧？他披在肩上啊，来御寒保暖。你知道保罗啊，他被抓进来的时候，是他根本没有防备到的时候，主要突然之间，这个尼禄皇帝又逼迫基督徒，所以他很快的被抓起来，他也没有来得及回家去整理他的衣物，所以呢，这时候他没带着衣裳，冬天快来到了，是吧？他也需要御寒的衣服，是不是？还需要御寒的衣服，他并不是超人，是吧？他说那些书你要带来。那些书呢，可能是那些蒲草纸写的书卷，也可能是各类的参考书。他说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那疲倦是什么呀？是圣经，我们知道是圣经。哎，那时候疲倦是比较珍贵的啊，那个圣经呢抄写在羊皮上，那些文件是圣经，是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啊，这个外衣呢是为了保暖，是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是吧？读书啊，是为了增加知识，是吧？他也可能是读属灵的书，为了灵魂的需要。疲倦呢，是为了他灵里面的需要。不要忘了带疲倦，不要忘了带圣经，是吧？你把那疲倦，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圣经的十三卷，这时候都是保罗写的，他有那么大的启示，你说他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他还需要圣经啊？你知道他需要不需要啊？照样需要神的话，照样需要神的话，知道吧？保罗也需要神的话语。耶稣，你知道在受试探的时候说什么？马太福音4:4，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你说保罗在监狱中等着死亡来临的时候，他还是盼望能够得着神的话，他盼望还是能够得着神的话。有时候呢，历史呢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呢重新的演绎出来。你说经过了1500年之后，你知道吗？啊，一个丁达尔，我不知道丁道尔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翻译，你知道吗？现在一个书叫丁道尔出版社，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啊，就是专门出版圣经，还有响应的结晶书的这么一个出版机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在1500年中世纪的时候啊，人们不能自己读圣经的， 都要罗马的教皇他们来管掌握着啊圣经的解释权。一般的人是没有圣经的，啊，这一般人没有圣经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丁道尔啊，他就私自的把圣经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他一翻译圣经，麻烦了，罗马教皇马上把他抓起来了。他就在啊被囚禁在叫这个地方叫威火塔这么一个监狱里，他等待着受刑，待着受刑。也是一个寒冷非常潮湿的冬天，这时候呢他就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他说呢他给他朋友写信说，请你为了耶稣的缘故给我送一顶这个厚帽子，一些裹腿的布，还有呢一件毛衣，最重要的是我的希伯来的圣经，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都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在面临艰险痛苦打击死亡的阴森的气氛啊，都迫近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还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把他们行走天路的力量，他们面临着试探啊逼迫死亡的勇气和信心放在他们的心里，只有神的话能够做到这样。你说耶稣引用神的话语胜过试探，保罗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更需要神的话语啊？我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是回家读圣经，这个才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准。你每天如果你真正的说我想认识神，我想跟随神，你一定会每一天去读圣经的，这个才是标准啊！你在外边讲的天花乱坠啊，跟谁呀啊，也会去分享福音啊。你在啊，也服侍的很好。如果你每天不读圣经，那你没有启示，你没有属灵的力量，很多事都是在血气中做的，知道吗？血气中，你知道在大陆啊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最渴望得着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圣经啊。你知道吗？那些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保存一本圣经怎么样面临着杀头的危险，面临杀头的危险，你知道吧？我讲过，有的弟兄姊妹他家里就是一本圣经不肯交出来，然后就放在棉帽子里顶在头上，谁想不到在那个里头有一本圣经啊？等到啊家里绝对安全的时候，从棉帽子里拿出来看几节，然后再放回棉帽子里，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些在监狱里的弟兄姊妹就更是这样了，更是这样。他们常常的啊，就是几年没圣经，等到最后拿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宝贵，也是不敢看。你知道吗？监狱里根本不允许你有圣经，根本不允许你有圣经的，你知道吧？只是啊，有人偷着给你进去，给你带进去。你要带进去了以后，那些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只要看在最痛苦的时候，只要看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成为他的力量。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就一直的成为他的力量，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环境好了，我们很少弟兄姊妹真正把神的话，我们家里可能有10本20本的圣经，可是我们很少真正的来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你知道吗？在监狱的时候，人们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力量。你知道袁宪臣这个弟兄，他在北大荒20年啊，没有圣经，没圣经怎么样？就是去想想这个圣经里的一些话。家人的神的话，因为魔鬼知道，如果你有了神的话，他就坏了，你就有了武器了，你能跟他对着干了，你就有力量了。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呢，他就随便的可以欺负你，你知道吗？所以在艰难的环境里，那些人都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你知道吗？等到环境宽松了以后，你知道吧？人们有了圣经，你知道在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你要是一圣经一来，哇，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得到一本圣经，他们的心呐、啊，每天都读啊。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他们都想知道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正因为这样，才有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的教会大概神学的属性没有多少，都是从国外引来的，那些不容易。首先就是圣经，正因为人们有神的话。人们的信心，人们的生命才能成长，才有教会的复兴。 知道吧，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尖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行走天理的引导，他提供我们征战的力量。难怪这个耶利米说，说主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如果你真正的对神的话语有这么的热心，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的，一定会成长的。连保罗在这个时候他都说，你最要紧的是把那些疲倦带来。你知道吗，我们在国外生活很安逸，我们很多人信了很多年耶稣都没有读过圣经，你没有神的话的引导，你怎么能够走到天堂上去呢？过不了多久，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过着靠着自己的热心，不久你都迷路了。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哎呀，很迷茫啊，很迷茫啊，你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光明，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神的话。真的，你要觉得，哎呀，我的盼望，我的一生要走到哪里去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天这个乱糟糟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有结束啊？我跟你说，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读神的话语，神早晚把那光明的出路给你指出来。所以说，无论今天多么忙，回去要怎么样，要给神一点的时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享乐都是暂时的。如果你要想得到那个永远的赏赐，你要相信真，你相信，你要想，要想能够将来真正的永远的与神同住，那么你就必须去读神的话语。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不认识神，你将来你怎么能够忍受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呢？所以说，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成为我们坚持到底的力量，坚持到底的力量。我们再看下面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了我的话，我们的话。你知道吧，铜匠在当时呢，那时候的铜匠都给这个制造神龛神像的这个生意有关，你知道吧？我想亚历山大可能就是造偶像的，当然他恨保罗了，是不是啊？保罗都让人们弃掉那些偶像，归向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再拜偶像了，那么当然影响他的生意。所以呢，他在法庭审讯的时候就多多的苦害他，作为证来陷害保罗。保罗对这样的逼迫怎么样也无能为力，是不是啊？他只有把他交在那个按照公义审判人的神手里。保罗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在咒诅他，照他们并没有说让主刑罚他。我们知道，任何人在今生所做的事情，或善或恶，都一定有报应，都一定要报应，不是不报啊，不是啊，不是不报，只是说没时候没有到啊。所以呢，他圣经说，亲爱的弟兄，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哎，我们这在物理上是吧，有作用力就反作用力，是不是啊？你打这个桌子一拳，你觉得你沾光了，其实桌子同样给了你50斤的反作用力，懂了吧？在生物上也是这样，你种的什么你就收的是什么。哎，种的什么什么，你种下的是爱，你收下的绝不是恨。你给每个人都爱，不可能每个人都恨你，但是你反过来，你每恨每一个人，你不要希望从别每个人的生命的中都是收获爱，没有那样的。你种下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啊，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啊，面临着恶人的迫害，有的时候政府法律也不能保护我们，怎么样？我们只好安然的把它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耶稣是宇宙至高的掌权者，让他来给我们做主，是吧？其实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提防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我们的话。保罗知道提摩太要到罗马来，要到罗马也是有潜在的危险。所以呢，亚历山大既然可以陷害保罗，那么保罗提摩太是保罗的痛苦，所以呢，保罗也提醒提摩太来防备亚历山大迫害。不仅这样呢，保罗的最后的日子还不仅面临着外邦人的逼迫，还面临着朋友的弃绝， 十六节说，我是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你知道吗，在保罗快要殉道之前，虽然保罗有许多同工，但是在这时候很多的人怕受牵连离开了保罗，有的人因着工作的需要也离开了保罗。但是尽管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开，谁不离开？耶稣不离开的，神不离开的。你知道吗，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你的时候，你知道谁不离开？耶稣永远不离开，耶稣永远不离开。你说真的，当每个人都离开保罗的时候，当保罗看到周围无助无望的时候，但是谁站？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主与他同在，主与他同在，就成为他力量的泉源，正就成为他的安慰。你知道吗，保罗做主的仆人，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结局，在人看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有怎么样来选择的顺服神。如果他顺服神的时候，神一定与他同在。而且在这时候怎么样，他还传福音呢，是吧？到了这个时候，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也看见。我们看保罗真的是，他是顺服主的命令，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尽力的向人来传讲耶稣，传讲耶稣。我想他在法庭上来传讲耶稣的信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不看环境的，不是不能看环境，不看道路的，只有一个信念，前进不退后，不退后，来继续的，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都可以来为主做工。主就纪念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因为耶稣应许他一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他永远不会撇下那些忠心的属于他的人，他不会离弃那些个他忠心的仆人。只要我们向他忠心，怎么样，他就会拯救我们到底。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你知道保罗到这个时候，自己就在人看的就是死亡，可是他对耶稣所给应许他的永生有确实的把握，有确实的把握。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如果主不允许，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也不能杀死我，不到时间他也不会为主寻道的。他深信耶稣的拯救一定会临到，在人看来他是被罗马的皇帝尼禄判了死刑的囚犯，但是他知道他的命运不是掌管在尼禄的手里，他的命运乃是掌管在他所服侍的神的手里。你觉得谁掌管着你的命运？所以他的苦难在死亡的面前不会失去信心。一个神的仆人，他知道他必须经过苦难，但是神会救他脱离这一切。啊，义人多有苦难，你知道吗？不要想哦，义人一生平安的，不是。义人跟随主的人，他越是跟随主，魔鬼越是进攻他。义人虽然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拯救他脱离这一切。他必须经过面，他必须经历死亡，但他深信死亡，天国就在死亡的那一边，所以他不会背弃他的主。他不会抱怨说，主啊，你看我这么爱你，我撇下一切来侍奉你，你为什么这样恶待你的仆人呢？他会不会这样说？没有，他不会说。他相信神的美善，他相信神的公义，他相信神在永恒里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说，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所以即使就是这个信心，即使我在患难当中，我也欢欢喜喜的能够忍受。你知道每个做神儿女的都应当这样，都应当这样。你知道圣经说，没有任何的逼迫 患难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相隔绝。为什么有些人背弃了主？为什么迪马离开了保罗？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对主的信心。如果你在信上站立不住，你就根本就站立不住。所以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进救我进他的天国。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知道李老弟兄啊，在受审的时候，政府的人都恐吓他了。那么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还居然又相信这个基督教这种迷信的。我们已经把这个基督教已经从中国都扔到将他那个时候那个头说了，说如果你将来，我们现在中国这大地上已经没有基督教了，如果你要寻找基督教的神，你只能到历史的博物馆去寻找。你知道吗？他们说那话，因为圣经都烧了，传道人都关起来了，是不是啊？都教会都有关门啊，是不是啊？哪里还有什么神呢、啊？是不是啊？那个这时候李老弟兄又被关起来了，关起来那个说，你相信这个东西，我们毙了你，你知道吗？都跟他说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弟兄说呀、啊，说你杀了我吧。他那个人说杀了我，没关系，你要杀了我，我马上就为主寻道，马上进入到天国里去。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呢、啊、马上进天国，你毙了我不怕。这个信心真的是这样。要是真正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对主真正的信心，死亡就不是可怕的事情了，因为你知道跨过了死亡，你进入到永恒的天堂，是吧？在那里，是不是一切都是光明的？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魔鬼搅扰你。最后说十九节，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人然，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鲁菲莫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的在冬天以前到我这儿来，啊，有布罗、布田、利努、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用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你知道，虽然有很多人离开了保罗，但是保罗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与保罗同在。在这里，你想百基拉、亚居拉、阿尼瑟夫、有布田啊、有布罗、布田、利努、格劳迪亚和众弟兄，还是与保罗同在，懂了吧？懂了吧？保罗并不孤单。我们知道，在基督徒走这条路上，我们在今生会遇到很多的艰难试炼，你知道吗？但是在这条路上走着的人还有很多人。虽然伊利亚非常孤单，伊利亚在神面前说啊，说以色列人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神给他说什么？不是这样，你知道在以色列中还有7000人没有给巴黎请罪，没有给巴黎屈膝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孤单，不是的，有很多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同走这条天路，在同流这条路，你知道吗？神知道最艰辛的谁，将来在天堂里，我们天阳问说，在天堂里到底有多少人呢？很多人呢，我在那里千千万万，真的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你知道哦，你就好像哦，我们周围看都是爱世界的，不是的，这样那些忠心爱神的人，神都把他隐藏起来的。在别人看哇、哦，他就是一般，不是的，他是得胜者，你看不见。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跟随神的人。你觉得哦，好像你不跟随，好像别人不跟随了，不是这样的。你所做的神就是希望你能够来至死忠心，来跟随主到底，跟随主到底。你看保罗说啊，最后说愿恩惠你与你同在，你怎么是神的恩典在扶持着我们，神的恩典扶持我们，让我们能走到啊走到底的。你想我们想想保提摩太啊，在软弱当中，如果他读了这封信的话怎么样？他心里的力量和灵的力量，我们相信都会刚强起来。你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同意啊别的信仰，只是为了求今生的平安、利益和发达。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享受今生的福分， 啊，神也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然，一切美好。相反的，有的时候倒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我们信仰的生活中充满了试炼啊和苦难。但是你知道，只有在这试炼中，在这苦难中，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信心真正的活出来，真正的活出来。啊，他知道我们不只是在讲信心，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所遇到的试炼，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见证神是信实的。啊，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我们像保罗一样，怎么样，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知道吗？保罗真的一生都是为主怀这个寻道的心来过他的一生的，所以他从来啊都不会否认他一生所服侍主。所以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真的，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哎，难道因为我们环境的艰难，我们就放弃对神的信仰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知道神永远都不会放弃你，你只要不放弃神。所以希伯来书三章的十四节那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那里说，所以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那些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借着我们来研读，来啊提摩太后书的话，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将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持守到底。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主啊，你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你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底马一样，只是因为暂时的世界的享乐放弃对你的信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我们也许我们有中年的弟兄姊妹啊，像马可一样，在一开始走得不那么好，但是我们只要回转来归向主，我们仍然在神的恩手里来啊接受塑造，成为像马可一样那一个蒙主恩典的传道人，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像保罗一样，即使在那样危难的环境当中，也能够来相信，直到主你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入你的天国。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